张雪峰死了。3月24日晚上，他公司发出讣告，心源性猝死，年仅41岁。消息出来的时候，盯着屏幕看了很久，不是因为多喜欢他，也不是因为多讨厌他，而是因为这个人在我们这个时代留下的痕迹太深，深到他突然没了，你一时半会儿还反应不过来。今天的视频不是为了批判，也不完全是为了悼念，只是想聊聊这件事背后的一些东西。先说说张雪峰是怎么死的。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3月24日中午12点26分，张雪峰在公司跑步机上跑步后出现不适，被紧急送往医院，到达时已经心脏骤停，15点50分抢救无效，宣告死亡。他朋友圈最后一次更新是3月22日，打卡跑步7公里，3月份累计已经跑了72公里，平均一天3公里。这个运动量说实话不算小，但也没有特别夸张。但问题不在于他跑了多少，问题在于他在什么状态下跑的。张雪峰长期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直播、录课、管理公司，常年睡眠不足，饮食不规律。早在2023年6月，他就因为过度劳累、胸闷、心悸被医院强制住院。当时他在个人平台上晒出了住院照片，说要安心休养几天。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已经在预警了，但他显然没有把这个警报当回事儿，或者说他把跑步当成了对于身体透支的弥补。熬夜归熬夜，跑步归跑步，觉得只要坚持运动，身体就能改善。也许是这个逻辑要了他的命。长期熬夜会让交感神经持续兴奋，心率、血压长期偏高，心肌耗氧量剧增，心脏一直处于超负荷状态。同时熬夜会打乱生物钟，引发电解质紊乱，血管内皮损伤，容易形成血栓，诱发冠脉痉挛。在这种状态下，心脏的储备能力已经被大幅削减，这时候你再去跑步，相当于让一台已经过热的发动机继续全速运转，出事也许只是时间问题。很多人有一个误区，觉得熬夜是熬夜，运动是运动，两件事并没什么联系。实际不是这样的，熬夜之后还上强度去运动，对本就疲惫的身体更是雪上加霜。张雪峰不是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他只是用了错误的方式去应对。可以说这件事对大家触动很大，因为我们有太多人都是这种模式。平日每天加班甚至熬夜忙工作，觉得身体变差了，到了周末就猛跑五公里，打2小时球，觉得这是补上了。但实际上身体亏了，需要的是休息，不是继续透支。真正对身体好，有时候就是什么都不做，躺着睡觉，仅此而已。而要聊张雪峰，就不能回避他是谁这个问题。他是从考研机构的招生老师起步的，凭借极强的口才和精准的信息输出，一步步做成了教育培训领域最知名的网红之一。他最早在各大高校的演讲视频就满互联网都是，说他有真本事是说他对高考志愿、考研信息的掌握程度在那个年代确实是碾压普通人的。他帮助了很多没有信息渠道的家庭做出相对合理的选择。但问题是，他后来把这套东西做成了一门生意，而且越来越大。贩卖焦虑是他的核心商业模式，这一点我觉得没什么好洗的，这就是事实。他把高考、专业选择、就业这些事情包装成一种紧迫的危机，告诉家长你现在不做对选择，孩子的人生就完了，然后顺势推销自己的课程和服务。这个模式本身有没有问题？有，但问题没有很多人说的那么大。因为贩卖焦虑是所有内容行业的通病，不是张雪峰发明的。教育焦虑、职业焦虑、理财焦虑，整个互联网其实都在干这件事儿，但和那些贩卖无效保健品、蒙骗人们买高风险理财的人相比，张雪峰卖的至少还是一些真实存在的信息。所以他是一个聪明的、精明的商人，他利用了时代的焦虑，但他不是这种焦虑的制造者。他真正被批评最多的是文科无用论，这个说法毫无疑问是有问题的。文科不是无用，文科的就业困难是结构性问题，不是因为文科本身没有价值。张雪峰用一种极简化、极刺激的表达，把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变成了一个非黑即白的判断，这会产生误导。但是反过来想，为什么那么多家长和考生会接受这个说法？因为这个说法触碰到了一个真实存在的痛点。文科生的就业确实越来越难，这不是张雪峰捏造出来的，他只是把一个很多人不愿意正视的现实，用一种极端的方式说了出来，或者用一种极具争议性的方式把本来就存在的问题给捅开了。当然也有很多人把张雪峰视为寒门导师，说他帮助普通家庭的孩子打破了信息差，实现了信息平权。 这个说法我们觉得要打一个大问号。先说他能做到的部分，他确实把一些原本只有在大城市有人脉有资源的家庭才能获取的高考信息通过视频和直播传播给了更广泛的人群，这在信息普及层面是有意义的。但是他的所谓捡漏学，找那些分低却好就业的专业，是一个在逻辑上存在根本缺陷的策略。你想想，如果所有人都按照张雪峰说的去报某个冷门好专业，那这个专业立刻就不冷门了，竞争一上来，优势就消失了。他的策略是建立在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信息的前提下才有效的，但他本人通过传播这个信息，把这个前提条件给破坏掉了。这个逻辑矛盾，张雪峰应该是懂的。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说呢？因为这样说有市场，有流量，有生意。所以他真正能给普通家庭提供的，与其说是实际有效的信息指导，不如说是一种情绪价值，让那些在教育竞争中感到迷茫焦虑的家庭觉得有人在帮他们，有人在给他们指路，感受到一种温情和被关照的感觉。这种情绪价值是真实的，对那些家庭来说也是珍贵的，但它和真正的信息平权不是同一回事儿。说这些不是要否定它的价值，而是想说我们在评价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需要准确一点，不能因为他死了就把他的作用放大，也不能因为不喜欢他就否认他做过的真实贡献。我们可以看到张雪峰一死，网上很快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悼念的，说他太年轻太可惜了，说他帮助了多少寒门子弟，说他改变了多少普通家庭的命运。另一派是批判的，说他贩卖焦虑，说他文科无用论害了无数学生，说他只是个精明的商人，死了也不值得同情。这两派说实话都让人有点不舒服。悼念派的问题是把一个真实的人神化了，张雪峰不是圣人，他有他的局限，有他的争议，有他做错的事情，把他捧得太高对死者本人不是尊重。批判派的问题是借着人死来算旧账，甚至有人说他死得活该，这就更让人没法接受了。不管一个人生前做过什么，他刚刚去世，家里还有妻儿父母，说这种恶毒话不知是什么样的心态。当然这些都不重要，这里更想说的是，很多人觉得张雪峰可惜的情绪本身其实很值得思考一下。我们为什么觉得可惜？是因为他才41岁？是因为他有钱却没命享？还是因为他有孩子没能看到长大？记得张雪峰说过一句话，说自己那么努力赚钱，就是为了让女儿以后不用像普通人那样辛苦的卷，想去游乐场玩什么就玩什么，不用看价格。他说到做到了，钱是赚到了，但人没了。这件事儿真正让人难过的地方不是他的死，而是他的死揭示了一种我们很多人都在重复的逻辑错误。我们以为赚钱是为了家人，但我们忽略了家人真正需要的首先是你这个人。孩子长大了，回忆起来记得的是爸爸陪他玩过什么，说过什么，而不是爸爸给他花了多少钱。有钱是可以给孩子买最昂贵的礼物，但却买不回一个活着的爸爸。这个道理说出来都懂，但真正做到的人很少。因为赚钱这件事有及时反馈，今天努力，今天账上的数字就会变大，而陪伴的意义是滞后的。你今天花一个小时陪孩子，账上的数字没有变化，你感受不到这个选择带来的回报。于是很多人就一直推迟陪伴，等我赚够了钱再说，等公司稳定了再说，等孩子大一点再说，然后等到有一天什么机会就都没了。也有人认为张雪峰这种人有一种铁人困境，这个描述也很准确，值得单独说一说。有些人天生精力旺盛，状态非常好，从年轻的时候就像铁打的人一样龙精虎猛，做事情状态特别饱满。这样的人在事业上往往比常人走得更快，因为他们能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远超普通人。但问题是，正因为身体一直配合得太好，他们对身体衰老的感知反而很迟钝。他们的生活节奏从20多岁到40多岁几乎没有变化，甚至随着事业扩大，压力和强度比年轻时候还要更大。而他们一直没有收到足够强烈的来自身体的信号，告诉他们该踩刹车了。等到信号来了，往往已经太晚了。普通人其实某种程度上有一种保护机制，30岁之后身体会出现各种小毛病，精力不够用，熬夜之后恢复越来越慢，迫使你不得不调整生活方式，不得不降低工作强度，甚至放弃这个岗位。这些不舒服是一种警告，逼着你把节奏慢下来。但铁人们没有这个机制，或者这个机制来得很晚，所以他们很容易一直以年轻时候的方式对待身体，直到某一天身体直接崩了。张雪峰很可能就是这样。另外在这里再单独说一些数据， 因为这件事儿比张雪峰的去世本身更值得我们重视。根据中国国家心血管病中心的统计，中国每年心源性猝死者高达55万人，相当于平均每天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每分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心脏骤停突然倒地。55万，可以想象这个数字非常大，而且这类死亡越来越多的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以前猝死是老年人的专属风险，现在30-40岁的人猝死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心源性猝死的主要诱因包括熬夜、吸烟、饮酒、长时间加班、极度疲劳，以及本身有隐匿性心脏病而不自知。这几个因素在中国的中产和上班族群体里的重叠程度相当高。很多互联网大厂的员工下班后还要去健身房运动，结果已经有多起在健身房运动时猝死的案例被媒体报道。他们和张雪峰的模式几乎一模一样，长期熬夜加班，身体极度疲劳，然后突然进行较大强度运动，最终诱发猝死。还有一个重要的数据，猝死发生后1分钟内立即实施心肺复苏并使用 AED， 抢救成功率可达 90%， 每延误1分钟成功率下降 10%， 超过10分钟才开始抢救，死亡率几乎是 100%。 这意味着院前急救的能力直接决定了能不能把人救回来。公共场所的 AED 配置以及普通人的急救培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张雪峰在医院被抢救了将近3个小时才宣布死亡，说明从他倒下到接受正规急救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时间差，而那段时间或许就是关键。这不是要向谁追责，这些事儿其实在不断提醒我们，急救能力的普及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需求。最后，这次视频想说的其实不是张雪峰，而是我们自己。张雪峰的死是一面镜子，镜子里照出来的是一个越来越多人在用健康换成就，用时间换钱财的时代。我不是要说这个时代是错的，也不是要劝所有人都躺平，现实就是这样，压力就在那里，不拼命有时候真的不行。但我想说的是，在这些真实的压力之外，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比如在某些时刻把手机放下，陪家人孩子坐一会儿，或者什么都不做，只是停在那里看看风景。这些事情不需要对整个人生做重大的重构，不需要辞职或者彻底改变生活方式，只是在一些具体的时刻做一个稍微不同的选择。而我们能给家人最好的东西，是我们活着，健康的活着，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